收音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9:01关注收听 FM102.1 收听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正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阳。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天气。连云港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发布了低温报告。今天呢，白天到夜间晴到多云，西到西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是2度到3度，明天的最低气温0下7度到0下8度，有冰冻。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是2级，等级较低。天气趋势，23号晴到多云，西南风转西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是0上5度，最低气温0下8度。24号晴到多云，西北风转东风3到4级，最高气温0上6度，最低气温0下6度。海区呢，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到晴的天气，西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好的，天气情况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欢迎您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我们的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和85461350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欢迎您啊这个随时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那正风热线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 85457744。
好的，欢迎大家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日前呢，家住连云区文教路园丁小区23号楼的住户反映，23号楼西侧的一处围墙被私自拆开做了小门，本来属于公共区域的空地却被占用了。他多次反映，但是问题呢都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我们的记者也前往现场去做了调查了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连线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记者鲁斌来了解相关情况。鲁斌你好。
主持人你好。
好的，请鲁斌啊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采访到的情况。
好的，我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连云区文教路的园丁小区。这个小区呢其实是一个老旧的小区，小区本身呢是没有物业的，所以说呢小区当中有一部分空地啊就会被有的业主私自的占用，侵占到了其他业主的一些公共的利益。给我们反映情况的这个市民提到的这个23号楼呢，它位于小区的最南侧，而且呢它的最西侧呢实际上已经是小区的外围墙了。我们在23号楼最西侧就可以看到它这儿呢有一处很低矮的围墙，其实呢围墙并不大啊，高度的话大概也只有2米多，长度的话呢大概在3米左右。围墙上呢当时开了一扇60-70公分的小门，也就是说呢只能够让一个人来进行通行。而我们也提到了，因为这个23号楼呢本身就属于小区最西侧的一栋楼了，所以说围墙的这个外侧呢其实就是小区和它最西面的公交场站连接的一个小区的院墙，所以说在围墙和小区院墙之间就形成了一片不规则的空地。这个投诉人反映说啊，原来呢这面墙是没有开小门的，也就是说呢它是封闭的。2025年10月中旬的时候呢，这儿就被私自开了一扇小门。而当时在采访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就遇到了就是安装这个小门的孟大爷。孟大爷证实这儿呢原本的确是一整面的围墙，后来呢在这个围墙南侧有一个住户，他在施工的时候就在墙上开了一个洞。为了进出方便，这个孟大爷呢就直接在这个门洞上安了一扇小门，并且呢在这个被围起来这一片区域当中，就是在围墙和小区院墙之间这一片不规则的空地当中种了蔬菜，同时呢还堆放了一部分的杂物。
好，刚才呢根据鲁斌的描述呢，我们头脑章当中应该是出现一幅画面哈，那他这个小区的这个楼栋的这个围墙的外侧呢这个是属于公共的区域，然后呢这个孟大爷直接开了小门之后就把这个公共区域变成了一个私域哈。那后来你们有没有把这个情况向相关部门来进行反映呢？
是的，其实通过刚才的介绍呢，大家不难发现啊，就是这片不规则的空地呢，其实呢，它已经属于一个小区的死角的位置了。
嗯，
但是呢，毕竟是侵占了小区的公共利益，所以说当时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在小区了解完了情况之后，就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了连云区虚沟街道西园社区。社区的负责人呢，当时就到现场核实了具体的情况，而且呢，研究了处置方案。我们是1月4号到现场去采访的，1月6号的时候呢，虚沟街道就组织专业的队伍对这片围挡的空地进行了拆除以及平整的作业。但是因为最近这段时间啊，天气一直比较寒冷，所以说呢，要等到天气转暖之后就具备条件了，后期呢还要对这个地面来做硬化，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彻底解决这片公共区域被侵占的问题。当然对于这样的处理结果呢，给我们反映情况的市民也是表示满意的。
好的，我们也感谢鲁斌的现场连线。连云区文教路园丁小区23号楼的问题呢，看来现在是已经马上就要得到解决了。现在这两天天比较冷，路面呢可能是这个地面是硬化的状态，要想解决这个公共区域被侵占的问题呢，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但是我们也看到有相关部门已经在处理了。好，再一次感谢鲁斌，鲁斌再见。
再见。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刚刚听了鲁斌的连线，大家也会了解到，那近期呢打进我们直播电话的这些朋友呢，他们所反映的新闻线索啊，所反映的问题呢，我们的政风热线包括我们的电视问政都非常的重视，然后呢会及时的派出记者到现场呢去进行调查了解。那有一些问题呢现在已经得到了解决，有的问题呢现在正在处理当中。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随时给我们政风热线打来这个电话啊，反映问题。我们的热线号码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您可以拨打85457744854613508545741350，85457744850。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两会。昨天上午，连云港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第6次会议在市文化艺术中心隆重开幕。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行政军主持大会。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周进代表市人民政府向大会做政府工作报告。1月21号大会应到的市人大代表是413人，实到377人，符合呢法定的人数。上午9点，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幕。行政军指出，市15届人大6次会议是在全市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对连云港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的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省委14届10次全会和省委经济工作会议、市委13届12次全会部署要求，聚力开启15五发展新征程，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连云港新实践的重要时刻召开的一次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在中共连云港市委领导下审查批准15五的规划纲要，审议决定今年的各项任务，希望呢全体代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的履职尽责，正确的行使权力，齐心协力的完成好会议的各项议程，共同呢把本次大会开成凝心聚力、求真务实、开拓奋进的大会，为推动15五开好局、起好步、谱写强富美高新港城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努力奋斗。周进呢代表市人民政府呢向大会做了政府的工作报告。 报告呢，首先回顾了我们连云港市“十四五”的发展成就，说刚刚过去的“十四五”时期呢，是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五年。面对呢错综复杂的宏观环境啊，这个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全市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对连云港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有效地应对世纪疫情严重冲击和一系列重大的风险挑战，较好地完成了“十四五”的目标任务，强赴美高新港城现代化建设也迈出了新的坚实的步伐。报告指出，五年来，我市呢是紧紧抓住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综合经济实力迈上了新的台阶，深入推进工业立市、产业强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取得了新的突破。经略海洋也走好向海图强之路，海洋经济也是迸发了新的活力，进一步的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一带一路强支点建设也是彰显新的担当，统筹推进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城市能级实现了新跃升，致力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连云港展现新模样，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持续筑牢和谐与安全发展的根基，社会治理开创新局面。报告还回顾了2025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指出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面对宏观经济总体趋势趋缓、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的严峻态势，我市呢坚定信心、决心，坚持务实奋进，以产业为根本，以项目为抓手，建立重点产业链的挂钩联系机制，打通了项目招引建设全链条，有力地实施了提振消费32条，落实各级各类惠企政策，稳住了经济基本盘，实现了向新向优发展。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工业用电量、线上批零助餐贸易额等增速稳居全省第一，经济呢在量上实现了新增长，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制定和实施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加快经济制造强势，支持生物医药和新材料产业发展，支持安防产业高质量发展等若干的政策措施。好，我们看到我们场外导播老师啊，这个提示有场外热线打进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来看看他要反映什么问题。您好，
主持人您好。
哎，您好，您是哪里的听众？
我是灌阳县南岗镇陈楼村一组的重度残疾人朱凤德。
以前给我们打过电话是吧？
对啊，我在这个2025年12月18号，我就打过我们连云港市市长热线的。
我知道您反映的问题是家里的这个养女不赡养您，然后您的这个低保被取消了。
不是我家养女。
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呢不纠结这个问题，因为是不是你们家养女呢？这个当地的民政部门啊，已经把你们
了解过了。我们村里面党员干部都签过字了，就是不是我家的养女。
他现在当地
都签过字了。
您先听我的问题啊。您反映我们问题之后呢，我们已经和你们村支书联系了，和你们当地的民政部门都联系了，事后他们有没有跟你联系？
他联系说帮我办的，帮我支保费货的陈刘春书记就朱强龙，会计就范玉志，他就说帮我办的，就是南岗民政这个就曹冲林，他就一直没帮我办。
您说的这个是您说那个当地的你们当地的村书记，然后签字了，说这个不是您的养女，这个是什么时间发生的事情？
那就是我们南岗镇这个民政助理 曹通林啊，叫我们村书记，
嗯，
说你把朱玉娇这个事情到村里面给大家说，这个孩子是不是我家的养女？
嗯嗯嗯、对，
大家都说说是我姐姐家的孩子，
嗯嗯、
也不是我抚养长大的，他也没有义务养我老，
嗯，
都大家都签字了，他还没跟我办了，就是上星期二签字的。
哦，是谁签的字啊？
就是我们党员干部，我们城里
你们村里的村里的人，就是给您作证，是不是？给您作证。
作证不是我家的孩子，是我姐姐家的孩子，都作证的。
嗯，那好，那这样您也别着急，那你也别着急，就是说因为你这个问题反映过来之后呢，民政也是做了调查和了解，啊，做了调查了解，然后呢，我们再和民政部门联系，然后看看他们推进的情况，好不好？
哦，这个孩子就是我家的，
嗯、
就是我姐姐家的孩子，户口挂在我家户口本上。我也是一个独居老人，也是一个重度残疾人，也是一个建档立卡户啊，
嗯、
以合法办低保的条件的。
嗯嗯，
我低保20年了，
嗯嗯、
是2005年就办上低保的20年了，
嗯嗯、
把我低保说拿就拿掉了，他是杀我的。
好，这样
现在。
那这样你的情况我们都知道了啊，这个我们节目之后再和民政去联系，看看他们推进的进度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好不好？看他们是怎么来推进的，
哦、
然后呢有什么样的信息，有什么样的情况，工作怎么推进的，我们再和你沟通，好吗？嗯。
哦，我现在就连冻得饿啊，也没有钱，用2-3个月没花低保钱给我了。
好，那您别着急，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已经帮助您推进处理了。我们再去节目之后，我们再去了解一下，好不好？好，场外导播再记录一下这位朱先生的联系方式。嗯。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两会。政府工作报告还有哪些内容呢？啊，比如说这个在交通方面啊，我们的交通方面，新改建农村公路是290公里，解决了1168户困难家庭的安居问题，在全省呢率先实现了城市运行和综合执法的一网通管，然后呢智慧高效治理体系呢也是加速形成，推出了促就业12条，加强了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若干的措施，加快呢数字零工厂的零工市场的建设，城镇的新增就业是4.5万人。另外还入选建设国家儿童友好城市名单，建成了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社区养老新模式。还有就是我们的苏超比赛，办赛也是实现了双丰收。报告呢还提出了15期间啊，全市这个15时期啊，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要求和目标任务。总体要求是什么呢？总体要求呢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对连云港工作重要讲话、重要的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和市委的工作要求，统筹推进5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融入和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的总基调，坚持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的目的，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的步伐，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努力打造充满活力、更具影响力的双向开放门户，沿海产业高地、山海文旅名城，奋力谱写强富美高新港城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主要的目标都有哪些呢？主要的目标是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高于全省平均，到2030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400亿元左右，外贸进出口总额达350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稳中有进，全市综合经济实力、城市竞争力和人民生活水平跃上新台阶，要聚力产业强势，展现高质量发展的新图景，要聚力科产融合，塑造高层次创新新动能，要聚力深化改革，开创高水平开放新境界，要聚力民生改善，创造高品质生活新成果，要聚力绿色转型，绘就高颜值生态新画卷，要聚力强基固本，构建高效能治理新格局。今年呢是15的开局之年，全市的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的预期目标是地区生产值按增长 5.5% 安排，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固定资产投资均增长 4%， 批零住参贸的这个贸易额增长 8%， 实际使用外资与外贸进出口稳中提质，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达 2.8%， 城乡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与经济增长是同步的，生态环境质量与碳排放相关指标完成省定的目标。围绕上述的目标，重点要抓好九项工作，要激发创新的动能，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要扩大有效的需求，充分挖掘经济潜能，要锻造蓝色引擎，加速崛起海洋经济发展的高地，要深入落实国家重大的发展战略，提升双向开放的聚合力，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要统筹推进城乡协调，优化区域发展的格局，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力度，要推动发展成果的普惠共享，要坚持绿色低碳发展，加快建设美丽连云港，推进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提高安全韧性水平。同时，市人民政府将十大类60件2026年度的民生实事候选项目提交大会审议。会议呢还审查了连云港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连云港市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连云港市2025年预算执行的情况和2026年预算草案的报告。会议还表决通过了选举办法、2026年连云港市民生实事项目人民代表票决的办法。好的，今天的两会关注呢我们就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正风热线。一组公益宣传之后，欢迎您收听我们稍后为您播出的节目内容。
家里不妨整理一下你的衣柜，春夏秋冬四季分明，也可以整理一下橱柜，锅碗瓢盆分门别类，要不就整理一下书柜吧，书籍分类整洁有序，平时懒得做家务，现在就开始吧。
爸爸，什么是拉勾勾呀？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勾上吊100年不许变，
拉勾上吊100年不许变。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给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
拉勾勾，拉勾勾，我们都是好朋友。
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在楼群越来越高的城市里，你是否每晚都仰头凝望星空流转的永恒？
在汽车越来越多的街区中，你是否每天都能呼吸到芬芳空气的清新？
保护环境，留住绿色。
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百善孝为先，孝顺要及时。
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那稍后的时间为您安排的是电视问政内容。
聚焦社会热点，监督政风行风，欢迎收听问政。
今天的问政，您将看到小区梯控之困，安全锁还是烦心锁？
你不交物业费，不给你刷卡，你就16楼你还得自己爬，逼着你去交物业费。
聚焦社会热点，监督政风行风。观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的是由连云港广电传媒集团推出的电视节目《问政》。近年来，为提升小区安全管理水平，我市多个住宅小区陆续加装电梯控制系统，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梯控。刷卡乘梯初衷是守护业主的居住私密与安全，可是在实际运行中，这项举措却引发诸多争议，甚至成为物业公司与业主矛盾激化的焦点。梯控究竟是为安全加码的防护锁，还是给生活添堵的烦心锁呢？它的安装与使用又是否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呢？今天我们就来聚焦这一民生话题。
记者首先来到海珠区恒润玉州府小区，该小区加装电梯控制系统还不到2年时间。起初业主们觉得安装梯控能够有效阻止外来人员随意入内，居住的安全性大幅提升，因此也得到了不少业主的支持。
这样不更保险一点吗？很好嘞，你有卡上业，你没有卡你就上不去，对不对？你高楼的上面那些资料有人上业，对不对？这很好用上业。
安装梯控后，小区外来人员随意进出问题得到有效遏制，乱贴小广告、上门推销等情况明显减少。然而过了一段时间后，业主们发现梯控不光阻碍了外来人员，有时也给自己带来了麻烦。
月子住过谁的那个没有月子就在那等压伤。
都没等过，因为
等过的长的、啊、俺们就拿谁老月子老王的。
忘记带卡只能苦等他人，家中来客要下楼接应，这样的困扰在港城多个家装梯控的小区里已成常态。
他们就是老是忘带卡，
而且小孩的话带卡老是会掉，掉的话就得花钱补。
还有的业主认为，一旦电梯发生故障，梯控会直接影响紧急操作，阻碍人员快速逃离，存在安全隐患。
如果一旦万梯这个电梯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按不了别的楼层，必须坠落到一楼我们才能按电梯，这个就起码就是最不安全的。
梯控的使用虽然给业主们带来不便，但考虑到居家生活的安全，不少业主并没有为此过多诟病。然而一些小区物业后续将梯控与物业费缴纳挂钩，彻底点燃了业主们的不满情绪。采访中，多个小区的业主都有过不交物业费、电梯卡就被停用的经历。
我们这个到了物业费不交的时候，他就把我们卡停掉了。是的。
然后就是交完以后，他再给你续上。
对，交完以后他再不跟我们续上。
你不交物业费，不给你刷卡，你就16楼你还得自己爬，逼着你去交物业费。如果说老人上楼梯的时候摔倒了，这个责任谁来负？能上去吗？家里都有老人呢， 能上到十几楼。
从我们业主个人角度来讲的话，这个不要弄物业费去跟电梯这一块相冲突。不交物业费，我就不给你上去，我就不让你上去。那人家老年人七八十岁就天天往上爬。
面对业主的质疑，相关小区的物业公司给出的答复都是大同小异。他们对物业费和梯控捆绑的说法予以否认，坚称不交物业费就停电梯卡的情况根本不存在，但不交物业费就频繁找物业刷卡的事实却是存在的。
如果说有特殊原因，你可以跟我们沟通，跟我们说，我们都是特殊情况特殊对待的。哪怕你就是没有钱，我们是正常刷的，那你不可能是不给他回家呀。
你交物业费我们做到年底，你不交的话，可能我没给你弄那么长时间，你到期了你过来我再给你刷一下。
那如果不交物业费，他那个卡是多长时间期限要来补一下？
这随他呀，我们有时候弄一个月或者是半个月这样的。
如果说业主去的话，我可以持续用一年半年还是三个月五个月？
十五天一个月这样。
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电梯属于业主共有和共同管理的附属设施，安装梯控实质上是对共有设施使用方式的重大改变，有着明确的表决程序要求。相关人士表示，电梯作为业主共有的建筑物附属设施，安装梯控需要征求业主意愿，物业企业更要以便民服务为根本宗旨。
小区内是否安装电梯控制系统，应当充分征求小区业主的共同意愿，由该小区的业主说了算。安装电梯控制系统之后，物业企业作为小区公共设施设备的日常管理服务单位，应当做好日常的维护及保养，兼顾好电梯控制系统的安全性和便利性，确保电梯控制系统真正服务于提升小区安全管理水平，而非给业主正常生活带来不便。
而物业企业涉嫌通过限制电梯使用来催缴物业费，相关法律人士认为，业主缴纳物业费与使用电梯属于两个完全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物业如果用梯控来捆绑物业费，这种做法缺乏法律依据。
很多物业公司他会采取，比如说我限制你的一个小区电梯的一个使用，然后逼着就是业主去缴纳物业费，这个呢是明显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它是没有法律条文作为一种支撑的。而且民法典包括江苏省物业管理条例上面也明确规定，物业服务人员不得采取停止供电、供水、供气等方式然后催缴物业费。那停止就是限制小区业主使用电梯，也是明显是属于这个限制的一个行为。
面对梯控安装不合法、业主使用电梯权利被限制等问题，孔庆武为业主梳理了维权路径。首先，要求物业公司或业委会提供安装梯控的合法决策文件，如符合法定表决比例的业主大会决议，核实其程序合法性。
按照民法典278条这个规定，如果改变建筑物及附属设施用途的，它应当经过相应的一个表决。那表决的程序呢，是需要经过专有部分面积占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并且人数也要占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并经专有部分参与表决的专有部分业主过半数，且人数也要过半数同意以后，那这个表决事项才有效。那如何判断加装电梯的行为，就是加装梯控的行为是否合法，我们就要看物业公司是否履行了上述的一个表决的一个程序，表决程序呢是否符合法律的一个规定。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街道办事处或乡镇政府投诉举报，要求其对物业公司的违法行为进行调查，责令改正，必要时可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权。
安装梯控是加强社区安全管理的有效工具，但工具如何使用，是将其作为经民主协商真正服务于民的安全锁，还是异化为单方面制约业主、激化矛盾的烦心锁？这不仅考验着物业企业的服务初心与法治意识，更检验着基层治理的能力。唯有将选择权、监督权真正交还业主，在法律框架内寻求安全与便利的最大公约数，才能让科技真正赋能美好生活，而非制造新的隔阂。 好的，本期的问政内容就到这里。如果您有问题需要相关部门帮您解决，如果您对于正丰航丰有什么建议，可以拨打新闻热线85462777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将围绕百姓关注的焦点、群众遇见的难题以及社会发展的热点进行跟踪报道。云集服务连上美好，更多资讯、更多服务，请登录我的连云港 APP。连云港是广播电视台，全新赋能，焕新出发。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教我们要爱祖国，可是怎么做才能叫爱祖国呢？
宝贝儿，你爱咱们的家吗？
我爱呀。
那你会在家里乱扔垃圾吗？
不会。
国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家，爱它，我们一样不能乱丢垃圾，不能损坏身边的花草树木，不能横穿马路，还有……
爸爸，爸爸，我知道了。原来爱祖国就是从小事做起，做文明人。
宝贝儿，真棒，爱国如爱家，让我们一起行动吧。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爱我的祖国。
在楼群越来越高的城市里，你是否每晚都仰头凝望星空流转的永恒？
在汽车越来越多的街区中，你是否每天都能呼吸到芬芳空气的清新？
保护环境，留住绿色。
爸爸，什么是拉勾勾呀？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跟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
拉钩钩，拉钩钩，我们都是好朋友。
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
常有喜好，
总有发现，
有发现。
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书香。
残疾人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残疾人之声。我们的残疾人之声每周四在我们的这个时间段和大家相约，在这个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党和政府扶残助残的好政策，同时呢也把我们涉及到残疾朋友的一些这个保护和支持的条例呢和您来做一个分享。给大家做一个介绍。今天呢我们的节目的主要内容呢是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连云港市残疾人保障条例的教育篇。今天呢是最近这两天呢，连云港市残疾人联合会也在他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啊发布了很多关于残疾人保障条例的一些宣传的宣传的内容。也欢迎大家登录我们的连云港市残联微信公众号的这个公众号啊来查看相关的保障条例的宣传。今天呢我们就请您收听残疾人保障条例的教育篇的宣传内容。
嗨，大家好，我是小云，我们又见面了。上一集我们了解了预防与康复，这一集让我们走进明亮的课堂， 看看条例如何用法治的力量托起每一个残疾孩子的读书梦。教育是改变命运的钥匙。条例第16条就明确指出，要保障残疾人享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从踏进幼儿园到顺利完成高中学业，这整整15年的学费都是免费的。这条规定就是为了确保所有残疾孩子都能无忧无虑地享受校园生活，确保他们不会失去上学的机会。不同的孩子有不同的情况，该怎么上学呢？条例也想得非常周到，能跟上普通课程的孩子，我们就鼓励他随班就读，融入集体。需要更专业辅导的，我们有强大的特殊教育学校作为后盾，对于行动极为不便的孩子，我们还会送教上门。总之，总有一种方式会适合，确保一个都不能少。为给孩子们提供更多更灵活的教育选择，政府不仅投入大量的资金支持，同时科学规划和建立公立的特教学校，在普通幼儿园里创造融合条件，还特别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来一起办学，确保孩子想上学就有学上。政府说了，咱们残疾人朋友的中等以上教育会发展得越来越好，政府会在职业学校里头打造专门的融合资源中心，简单说就是让高中阶段的特殊教育更偏向职业教育，教你学技术练技能，毕业就能用得上，找工作更有底气。本地的特殊教育学校也会大力开展职业培训，无论你在哪类学校都能接触到贴近就业的技能教育，为将来走向社会铺好路。完成基础教育后，如果你想继续深造，天地依然广阔。政府非常鼓励和支持残疾人朋友参加普通高考，也欢迎通过网络远程教育、自学考试等方式提升自己。无论选择哪条路，你的努力都会得到认可和帮助。这份支持可不是嘴上说说，而是有实实在在的补贴来助力。主要来说有这么几项：第一，教育生活补贴，如果你是在读的高中或大学残疾学生，每年都能领到一笔生活补助，高中每年1500元，大学每年2000元，就像一份定期的加油红包。第二，教育学费补贴，如果你考到了省外或者省内部属大学，不用担心学费压力，政府会给你报销学费，本科每年最高能补8000元，研究生最高能补12000元，基本上覆盖了大部分学费。第三，贫困残疾人家庭子女教育补贴，如果家里是贫困的残疾人家庭，孩子上高中每年能拿1000元，上大学每年能拿1500元，这是为了减轻家庭负担，让孩子的学业不被影响。第四，残疾人大学生一次性奖励，当你通过努力成功考上大学，政府还会给你发一笔贺喜奖金，大专奖励2000元，本科3000元，研究生5000元，这是社会对你寒窗苦读的一份特别祝贺。具体政策可以咨询当地乡镇街道残联。看，从学前到终身学习，连云港市残疾人保障条例用实实在在的条款托起每一个残疾人的教育梦想。完成了学业，下一个重要的课题就是就业。怎样才能让残疾人朋友拥有一份安稳的工作，实现自我价值呢？下一集我们将聚焦劳动就业，去看看条例如何为残疾人朋友铺就一条宽阔的职业路。我们下期再见。
残疾人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
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我们的残疾人之声。下周呢，为您安排的是我们残疾人这个保障条例宣传的就业篇。我们在节目之前呢，有接到听众朋友给我们打电话，他想咨询的是关于我们连云港市残疾人联合会的这个儿童康复都有哪些这个定点的服务机构啊，都有哪些定点的服务机构。那这个信息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呢来做一个介绍。 就是如果您想寻找咱们连云港市残疾儿童的康复救助的定点服务机构的话呢，你可以记录一下啊，比如说你所在的县区，或者是东海县啊，或者是灌云县啊，你可以记录一下啊。如果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和我们给您介绍的这个机构的联系人，可以打他们的电话。我们这些信息呢，都给大家做一个分享。东海县有哪些残疾儿童的康复的这个定点服务机构呢？一共有三个。有东海县关爱残疾儿童康复教育服务中心，在东海县的牛山街道的海陵东路263号，它的服务项目有孤独症，服务项目是孤独症啊，孤独症的康复训练。那么如果您孩子是东海县的，有孤独症这个情况啊，您就可以到这家服务机构去做一下这个康复的训练。他的电话呢是153-8029-4001 153-8029-4001。另外呢还有一个是东海县特殊教育学校啊，这个就是官方主办的一个东海县特殊教育学校，在东海县的和平东路252号，电话呢是138-156-93308 138-156-93308。他呢这个服务的项目有听力残疾、言语残疾的康复、智力残疾的康复。另外还有东海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他是在东海县的海陵西10号，他咨询电话是150-629-8701 150-629-8701。他呢负责的康复训练有肢体残疾的康复训练、视力残疾的康复训练，这是东海县一共3家。灌云县一共有4家，分别是灌云县阳光增智幼儿园、灌云康复医院、灌云县特殊教育学校，还有连云港灌云仁济医院，一共有4家啊。这4家呢，一个是灌云阳光增智幼儿园，位于灌云县新镇北路8号，灌云县残疾联合会的院内啊。他的电话是187-955-48360 187-955-48360啊。他呢是负责智力残疾和孤独症的康复训练。灌云县康复院呢是158-961-17088 158-961-17088，它主要是负责肢体残疾的康复训练。灌云县特殊教育学校呢负责的有听力残疾的康复、言语残疾的康复、智力残疾的康复啊。它的办公电话是0518-888-09085 888-09085。连云港灌云仁济医院的电话呢是灌云县振兴中路的88号啊，振兴中路88号，它主要是负责孤独症和视力残疾的康复训练。灌南县的灌南县有几家，一个是灌南县低视力康复中心，在灌南县的新东北路2号，电话是8329-1029 8329-1029。还有是灌南县智能康复训练中心，在灌南县新民东路，电话是832-91068 832-91068。灌南爱心医院它的位置呢在灌南县新东北路2号，电话是189-1216-0986 189-1216-0986。灌南县爱心医院呢主要负责的是肢体残疾的康复，灌南县智能康复中心呢主要是负责听力残疾、言语残疾、孤独症和智力残疾的康复，还有灌南县低视力康复中心主要是视力残疾的康复。赣榆区呢有5家啊，赣榆区有5家啊，其中包括赣榆特殊教育学校，它呢主要是做听力残疾、言语残疾的康复啊。它电话呢是86233261 86233261。还有灌南县惠泽幼儿园，它主要是负责孤独症的这个训练啊。另外呢是灌南县残疾人康复医院，他呢主要负责智力啊、肢体啊、残疾。他地点呢在赣榆区青口镇的义塘路的8号，电话是139-1217-6592。还有 盖渔区青口镇的上元府邸幼儿园啊，他主要是负责抗孤独症啊，电话呢是18061364678 18061364678。还有盖渔区的新港幼儿园在青口镇啊，电话呢是86282830 86282630，他主要是负责孤独症的康复训练。市区呢就比较多了，市区呢有好多家啊，我们慢慢给您介绍。一个是光明眼科医院，光明眼科医院主要是负责视力残疾的康复啊，电话是166-510-56177。还有连云港眼科医院，它主要负责视力残疾的康复训练。还有连云港是东方康复医院，它负责的比较多，负责的有肢体残疾、智力残疾、孤独症、听力残疾、言语残疾的康复啊。它在海州区绿园南路的98号啊，海州区东方康复医院，它的负责电话呢是18661258461 18661258461。还有海州区爱吉瑞丽潜能开发中心啊，它呢主要是负责智力残疾和孤独症的康复，好，电话是18751240385 18751240385。还有连云港市海州区海州卫生服务中心啊，是位于海州区的西门路81号，它主要是负责肢体残疾。还有海州区啊，还有连云港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在群东门大街669号，它呢主要是负责肢体残疾和孤独症的康复训练。还有连云港市福林康复医院有限公司在龙海东路77号万润园原来的61幼儿园，它呢主要负责的是肢体残疾、智力残疾、孤独症的康复训练。还有海州区阳光儿童康复中心啊，位于海州区福兴路的10号，电话呢是13961386282 13961386282，它主要负责的是听力残疾和言语残疾。还有海州特殊教育学校啊，位于海州区毛口路的6号，它主要负责的是智力和孤独症的康复训练。还有连云港市社会福利中心在群东门大街的398号，他的办公电话是85855881 85855881 85855881。好的，我们把全市包括各县区的残疾儿童的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的情况呢都给您介绍了，有需要的家长朋友啊，可以和分别呢和这些这个最好就是您所生活的区域啊，和这些这个康复机构呢去联系。而且呢针对于残疾儿童的这个康复呢财政是有这个支持的，国家是有支持的啊，大家这个残疾儿童呢都可以获得免费的这种康复的训练啊，希望大家先和我们各县区的这个残联联系，然后呢残联联系和登记，然后呢再寻找就是离你家比较近的这个康复的机构去做去给孩子做这个康复训练。而且呢越早做越好，就是有很多残疾儿童啊在做这个康复训练的时候都得到了很好的这个矫正啊。其实呢越早发现，然后呢越早这个介入啊，越早介入治疗和康复啊，这对我们残疾儿童的未来呢还是有帮助的。这两天呢我们也发现了很多的这个县区的人事部门啊，人社部门呢正在做这个就业招聘的活动啊，咱们针对于咱们残疾朋友的这个就业招聘呢也在也这个相关的部门也非常重视。比如说海州区残联就借助人社部门的这个春风行动啊，为残疾朋友就业呢也是提供了很多的机会。曾经呢在1月16号啊海州区呢就举办了一个春风行动 动才去海州就在家乡的这样的一个新春人才的大型的招聘会，地点呢是在浦南镇的农贸市场。那么海州区残联啊，就作为承办单位之一啊，这也给残疾朋友现场啊提供了啊这样的一个求职招聘的机会啊。他海州区残联它是这样的，它呢提前和参展的企业去对接，然后呢积极的筛选适合咱们残疾朋友就业的一些岗位啊，同时呢现场就在这个招聘会现场啊设立了残疾人的就业咨询服务区和服务台，安排专人向残疾人求职者来讲解就业的扶持政策啊，解答他们在求职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同时呢还给他们提供了职业技能的项目培训以及岗位适配的建议，同时在现场呢也积极的给我们的想要找工作的残疾朋友啊做好登记。想找一个，咱们残疾朋友想找一个工作啊，绝对不能啊在家呢这个闭门不出，就觉得自己就能遇到好的工作啊，一定要积极的和当地的残联联系，然后呢积极的报名登记，如果发现当地残联有什么好的就业培训的项目的话，也一定要积极的参与，掌握了一定的技能之后再找工作就相对来说就容易多了。各地残联也都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所以呢我们收音机前的残疾朋友如果想要找工作的话，希望您能够积极的和您所在户口所在地的县区残联我们的就业管理部门去对接，然后呢积极的去推荐自己，然后请他们来帮助你啊来介绍合适的工作，在走进社会在这个从事就业之前，还是希望大家多学习一些技能。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明天同一时间。